弟兄姐妹下午好。
下午好。
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我很高兴哈，也谢谢大家今天可以来，我们一起崇拜，一起来承受主的话语哈。那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愿你升高，愿我降低，求父神你使用孩子的口来释放你自己的话语，也求圣灵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引领我们能够明白你趁机对我们所说的话，可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愿荣耀颂赞全归于你。阿们。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一生里边，我觉得我最大感动的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带领我从一个很小的商圈里边来到今天站在一个瑞士的其中一个教堂里边去分享他的信息。我将神怎么去改变我一生我愿意从这一个爱里边我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可以承受了这一份爱，跟我一样得到这一个福分。然后我们刚才读过的你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的4-12节，我觉得这一个是神爱我们的精髓因为神就是爱然后我这一个这几段我分开四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是爱的根源第二部分是爱的显明，第三部分是爱与苦难。我相信这一个大家都比较就是比较多讨论的这一个方面我希望也可以用简短的信息跟大家分享。那第四段我就分享的这个是爱的先驱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短的故事其实可能在很多父母身上都发生过这一段事情有一个小女孩，她每一天晚上都问她妈妈同一个问题。那你们想到她问的是什么问题妈妈，你爱我吗？我相信就是很多人都经历过小朋友的时候常常都子女都会这样子问可能男孩子比较小或者是大一点的不敢太明显的去问，但是心里边也这个样子想然后你想他的妈妈怎么去回答呢？当然是爱了爱这个样子然后他再问一个问题妈妈，我跟爸爸和姐姐你爱哪个最多？那又怎么去回答了当然是我想他的妈妈很懂得怎么去他抱着他就跟他说你是妈妈的宝贝，妈妈的最爱。那常常的这个样子说，有一次他的大女儿听到了走过来，妈妈你好，你爱妹妹多过爱我。你跟妈妈怎么去回答呢？对呀怎么样了那他是说不是妹妹小嘛，我一定要这个样子讲那其实你也是妈妈的最爱，你也是妈妈的宝贝，你两个都是妈妈的心肝宝贝那哪个时候你跟妈妈突然之间想到，如果她的老公也跑过来撑着腰看着她怎么样其实人很奇妙的人很虽然是样子不一样性格也有分别，有一些很强的不喜欢就是说话的，也有一些很温柔的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爱。你试试看跟每个人讲或者是你的孩子讲从小跟他讲妈妈爱你，你看他的以后的长大的情况是怎么样。我相信就是爱能够融化一个人的干硬的心，也融化一个人平常可能就是对一些不满意的事情那如果是他从爱里边得到满足，他对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然后我从这一边翻遍就看见爱的根源，其实我们要 问一下哈，那爱是从哪里来的了？我们刚才读过的一个经文哈，为什么人需要爱呢？爱是什么一回事哈？也看不见摸不到的啊，是不是只是一个感觉而已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经文哈，我们可以一起读哈。其实第七、第八节我们可以一起读哈。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其实我们认识神的人都是由神而生的，这一边说哈，说得很清楚哈，神是因为他的爱，那我们就可以有我们他的创造我们，并且我们有爱的表现哈，爱的表现是怎么样子？我们要彼此相爱，来显出我们是属于神的哈，我们是属于这一个爱的神哈。那神就是爱是什么意思呢？我找到那个洛森里边他解释的这一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神自己、神的本性、神的本身就是爱。如果是说神有性质的话，神的性质就是爱哈，他就是爱的根源、爱的源头，爱从他里边不断的涌出来，流到每一个人身上哈。只要只是我们的反应对这一个爱是有反应还是没有反应哈。那我想问呢，一个大家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的一些感觉是怎么样子了？当你相信的时候，第一个感觉你觉得怎么样呢？会否会觉得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哈，好像神跟你说，或者有一个爱你的人拥抱着你说我的宝贝哈。我觉得这一个是把我从以前小的时候在村庄里边的一个小小的我带到今天站在这一边的我哈，那在座的哈，无论你是信了还是还没有清楚认识耶稣的人啊，其实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神已经爱你了。那因为神就是爱，我们也看见哈，神因为他是爱，他创造人哈。那我们是怎么样子？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的啊。上一次分享的时候，在母亲节我也分享到创世纪的第一节二十七章第一章二十七节里边说哈，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的哈，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啊。既然是我们是神所创造的，神就是爱，那我们是不是也有我们的本性也有？也可以有爱呢你们有没有听过儿女是父母的爱的结晶可能这个比较小但是香港人很喜欢说女儿或者儿女是我们父母的那个爱的里边所出来的一个很美好的好像钻石一样的那么宝贵的那个结晶crystal 那我就是给一个很短的一个结论，就是神就是爱的根源哈，我们是神爱的结晶。那从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看到神的爱了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第二章里边可以看见神确立的婚姻神说神用地上的尘土做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而我们跟其他的生物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哈。那是神吹气在我们的鼻孔里边，我们能够成为有灵的活人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一边，享受神的话语能够跟神有沟通，能够祷告那其他的生物没有这一个表现的只有人类有这一个表现那从第十八节里边我们看见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神怎样为亚当着想除了父神自己以外， 那也让亚当有一个爱的对象，一个伴侣哈，常常跟他一起哈。这里的经文说得很清楚，是一个配偶啊，婚姻就是从这一边开始了，从神爱人到人爱人哈。那神设立的婚姻是让人能够享受爱，把他的爱再带给更多的人哈。而神只创造了一个夏娃给亚当哈，神是用亚当的什么东西啊？肋骨哈，做了夏娃哈，所以只有一个哈。如果是要拿几个，就惨了，不可以生存了。所以配偶只有一个哈哈。所以你会否看你的另外的一半，是也是神爱的，也是神的宝贝啊，也是神所创造的呢哈。那去爱他，去帮助他啊，去尊重他啊。所以我想，如果是他还没有认识神的话，你愿意会为他祷告，求神也给他这一个机会哈，来认识神，来得到这一个福分呢？那这一段是我想表达的是严格来说，亚当跟夏娃是同一个身体出来的哈，所以亚当可以在这个样子对夏娃说哈。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那婚姻只是两个个体变成一个身体一起生活，你可以看到你另外的一半是神创造给你的哈，所以要珍惜他哈，要多为他祷告，也多代价一起哈，可以一起来敬拜神哈。那当然，如果是你的父母啊、亲戚啊、朋友啊、子女啊，也都一样哈。当我们灵命比较成熟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一些我们还没有相信还没有认识的人哈。那我们很感谢神哈，宣教士就是做这一份工作的哈，把神的爱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也把他的福音哈传到地极哈。这个是马太福音里边最后神耶稣跟我们讲的哈，很大的命令哈。那让万人也接触到福音，也认识主耶稣基督，得着永生哈，是很重要哈。那他们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啊，大家想哈，可能就是因为神的爱在他们里边去推动他们哈，神的爱就好像一个泉源一样哈，在他们里边涌出来，带给所有的人哈，流出去哈。那以下我就是。也做了一个短短的一个每一段的一个结论哈。神设立婚姻哈，是让人能够享受爱，那我们就愿意在神里面去享受这一份爱哈。第二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爱的显明哈。新约圣经里面最大一个启示，就是给我们看见神就是爱。这一个启示是人类最需要的哈，因为这一个是救恩开始的最原新鲜的一个元素，神爱世人哈。那第十节已经很清楚了哈，大家可以看见，不是我们爱神啊，我们没有这一个能力哈，但是是神先爱我们哈，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他给我们的爱哈，这个是很大的恩典哈，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昨天查经哈，讲到那个罪哈，所以我们是很难哈，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身不由己的哈，但是靠着神我们可以哈。那起初因为就是亚当跟夏娃因为背叛了神的命令而被逐出与神相处的伊甸园。请不要误会啊，这个不是代表神不再爱他们，不再见他们了。神就是爱，叫他不爱不行的哈。因为神的也是公义，所以他不可以跟罪一起相处。那他也会管教哈，如果是我们做的不错的话，他可以管教我们。不然就是我们也分不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哈。在希伯来书里边也讲得很清楚，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哈。很多时候我们遇见的 可能是神的管教，让我们去学习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哈。嗯，虽然如此哈，因为神是爱，他也为人类早已预备了一个挽回计，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边的牺牲，背负了人的罪，付上生命做我们赎罪的代价，除去了神的愤怒，让人通过相信主耶稣基督而重新可以回复与神的关系哈。这个关系跟神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一个信仰里边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回复与神的关系啊。第九节说到，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胜，神爱我们的心就在这里边显明了哈。然后我们看见神的爱从这一节已经表明无疑啊，因为做父母的要牺牲其中一个孩子可能已经很难啊，更何况是唯一的哈。为刚才我们也读过一个经文哈，替一人死有可能哈，但是为背叛你的人死根本没有可能，就只有神的无条件的爱才可以做得到哈。然后其实这一节经文是从罗马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我们可以看见哈。啊，而他爱你就是爱到底哈，神爱我们没有说他只今天爱你明天不爱哈，他也不会爱三分之一的你哈，他的爱是完全的，也是更是完美的哈，他同好像他自己一样哈。所以我做了一个结论啊，基督的救赎就是显明了神的爱。那之后我再想大家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比较多人问的问题哈，爱与苦难哈。那爱是一个很抽象的字哈，看不见摸不到的，好像神一样哈，我们看不见神，好像抓不到神哈。但是你怎么知道神爱你呢？啊，你怎么感觉到爱呢？你个女孩，小女孩啊，为什么每一天睡觉前要问她妈妈同一个问题呢？就是想肯定哈，自己是被爱的，要妈妈以行动表现出来，可能是妈妈一个拥抱，或是妈妈一个亲吻哈。那所以爱是有行动的哈，要亲身的去经历的。神也是一样，是要我们亲身的去经历的啊！你不可以站坐在你一边说啊，神你爱我了，我就不需要做什么，而是我们要有行动的哈、啊。去那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都知道，幸福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很少人哈、啊、在幸福的时候感觉到神的爱。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发觉哈、啊，在苦难中我们可以感到神的爱哈。啊那好像约伯记里边啊，约伯讲的哈，圣经里边所讲，我从前奉闻有你，啊，现在亲眼看见你。我想这一个是在痛苦里边哈，经历过神，所以他敢讲出这一句话。啊，那么什么叫苦难呢？我想问大家一下啊，什么叫苦难？可能比较难解啊，中文可能就没有可以表达得很清楚哈，大概是说是困苦与灾难的表达哈，还在字面上的，在英语上边就有分不同的哈，这个是suffering 哈，在拉丁文里边叫 suffer， 那从这一边演变过来的哈，叫受苦哈。或者是在重压下要忍受一些的感觉哈，然后也可以解释到 distress， 这一个是困苦啊，或者是忧苦，然后再有的是 agony， 在痛楚里边哈，这个是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苦难通常的只能是被动的忍受哈，不是我们想的，是被动的忍受，如同特人之间的一些重压的。压下来往往的令人觉得很痛苦啊，喘不过气啊，以及伤感啊，亏心啊，或者失望，可能不跟我们所想象一样哈，跟我们所预定的事情不一样， 我们就觉得是苦难。那可能每一个人能够承受苦难的程度不一样，有一些可能可以受得很苦还可以撑下去，但是有一些就很快哭起来了。那我们怎么样在苦难中看见神呢？对于受苦的人来说，可能希望立刻可以终止所受的苦难，但是神的做法往往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他的时间也跟我们所定的时间不一样。但是神在圣经里边给我们有很多应许，给相信他的人，他好像耶稣基督已经在临被钉十字架之前已经讲了，他将这一些事告诉他的门徒，是要他们在主里边有平安。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在世上我们是有苦难的，但是他已经胜过这一些苦难。那这个给我们知道，我们依靠神，我们才可以胜过这一些苦难。那在以赛亚书里边也给很多的鼓励，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神不是从天上给我们有安慰，而是他很静静的参与我们在痛苦中的人。对受苦者来说，最重要是有没有人能够了解他的痛苦，或者是认同他的处境，与他一起呐喊出心中的对客就是抗议。神没有应许信他的人一帆风顺，却应许与他们同在，这一个同在就是最大的安慰。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慰和鼓励，但是神常常只是扮演这一个角色。对基督徒来说，神没有叫我们一定要解释什么叫苦难，或者是苦难的原因是什么样子。其实他自己也不常解释苦难的存在的原因。神只要我们与爱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要记得与受苦的人同在，因为我们的爱是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分享给别人。解释受苦的原因未必能够安慰受苦的人，唯有认同体会接纳，才可以使悲伤的人能够得到安慰。除此以外了，身经百战的基督徒可能都会同意，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苦难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有限，我没有办法可以胜过苦难。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亲近神，亲近父神最好的时间。也是苦难是我们成长必须经过的阶段，我们经历过苦难，我们知道认识自己是什么样子，我们才知道我们里边真的需要耶稣，真的需要创造我们的神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那我也做了一个短短的那个希望可以鼓励大家的，在苦难中我们有神的同在，有他赐的平安。那再跟大家分享的以下有一些给我们在苦难中思考的问题，我很喜欢问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第一个我是问了，是否神爱我们，我们就不会有苦难？因为神耶稣在你离开世界之前曾经说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的，所以我们知道苦难是我们相信神的人也有苦难的。第二的问题是，当我们将苦难临到时，我们首先会做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下，你首先会找出原因啊，或者解决方法，还是去先来到神的面前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求，但是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先找原因，常常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一个苦难会临到我的身上，不是隔旁的人，不是你一个人，另外的一些我不喜欢的人，偏偏就是我。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需要问，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他不是要我们自己去面对，他是与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个是很帮助我们去思考的。你是否愿意等候神的时间，持守到底？有的时候好像我们祷告完，神都没有立刻拿走我们的痛苦，还是在等，可能等一个月，等 一年，或者是等很长时间。但是我们需要是坚持到底，我们相信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我们在正在受苦难，他为什么可以允许，就是要我们去学习一些东西。所以我另外的一个问题，我们会否在苦难中回想到学习的功课，又或者是你会否经历过这一个苦难，把这一个经历所得到怎么去依靠神，怎么去胜过这一个苦难，这一个经验去帮助另外的人，让我们在苦难中多思考一下，这个可以鼓励我们。那以下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文里边有分享的爱的贤处，既然神这般爱我们，我们应该做出什么的回应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个十一节到十二节，大家一起读。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边，爱他的心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了。我觉得这一个很帮助我们，我们既然是神爱的，我们也希望有一些还没有相信神的人，我们也会把这一份爱影响了他们。凡对神的爱有感受的人，都一定有一些回应的。最合适的回应就是让神的爱从我们身上流到别人，这就是认识神应有的表现，已经在第七节跟第十一节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教会里是神给我们有不同的弟兄姐妹，是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一个好的地方，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性格，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或者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穿章、我的普通话。我们可以学从这一方面去学习我们的经历，我们以前的背景，我们的性格也不一样，我们所遇见过的事情也不一样，大家可以学习从中里边，我们可以学习怎么去彼此相爱。虽然呢，有的时候我们都人是 很奇妙的，爱自己喜欢的，这个是很自然的。但是呢，当你真正认识神的时候，神就偏偏要你爱一些不喜欢的，昨天跟你顶嘴的，或者是常常惹你生气的，又或者是常常令你有一种感觉是害怕的感觉的人，在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训练我们可以怎么去放下自己，才体会到这一个爱的真谛。那爱是要对对方的好处着想的。那在教会你有没有为了弟兄姐妹的灵命成长去着想呢？在家里有没有为到你的家人，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儿女，你认识的人，你的兄弟姐妹有没有为到他们能够认识神去着想呢？在你认识的朋友里边，在外的，或者是有一些你还没有认识的人，在碰过的，在街上面碰过的人，你有没有为到他们的灵命去着想，为到他们认识神的机会去着想？可能有一些人他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但是他们可以从我们彼此相爱的身上去学习，看到神，也从我们里边可以看到神的本质，神的就是爱，神也会给我们不断的给我们有这个爱的能力去爱别人，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回应他的爱。您哥林多前书说了，爱是永不止息的，我们知道爱是不可以停止的，爱一个人你愿意为他付出，你愿意 不是今天好像神的，不是今天爱你，是永远爱你的。我们也希望大家有着一个愿意去爱人的心，不断的给人有爱。我又做了一个短短的我们要彼此相爱，成为爱的管道。那爱是有行动的，是要经历的。那实质上面我们怎么样去表现爱，就以教会为例了。有一些新朋友初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可能他觉得有一点好奇啊，不知道怎么样啊，你可不可以带着笑容到外边去欢迎他，带他进来，给他圣经，或者是做一个位置比较给他多一些能够听到的地方让他去看见神基督徒里边是有神的爱在里边，也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那有一些人可能他每一次来的时候，我以前常常都有这一个问题，来教会之前都有很多挣扎的，怎么去出门口这一刻其实不简单，要好像要挣扎很久可能有的时候出现很多意料不到的事情那孩子突然之间要去洗手间或者是鞋子不知道掉了哪里去或者穿的衣服突然之间有破了一个洞要找到另外的衣服总是搞得很麻烦。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如果是弟兄姐妹有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为他跟他一起去祷告，求神拿开他的拦阻愿意给他 有好的，比如说有好的睡眠有好的预备那 来崇拜来到教会一起的敬拜神我觉得这一个也是我们可以给大家兄弟姐妹的一份爱有彼此的带导那原来神呢很多时候都通过不同的人把爱表现出来的。你有没有听过一些叫保护你的angel, 你的天使有保护天使的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有给我们有一个天使去保护我们不会遇到什么东西但只要我们愿意来教会的时候来听到的时候神就会开路的。那我想跟大家另外分享一些挑战的一些问题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思想一下其实我们基督徒是神跟人在地上的桥梁，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踏出一步帮助人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语去改变他们因为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虽然每一些人可能刚开始的不愿意算相信，可能你就是给他一句话或者是再多一两次，有一些弟兄姐妹要给多他一两句鼓励的话，或者可能要等一年，可能要等三年可能要等五年我们都要继续的持守的把神的爱神的话语放在他的心，放在他们的心让他们的心刚硬的心能够给神的爱融化那其实如果是看到人改变或者是经历到改变的人信心里边多少都有会增长，但是增加多少都是看我们能够持守多少持守多维持多久所以持守也是一个很大的功课，越认识神的人就越有把握，因为学习到怎么去依靠神学习到怎么去交托给神，把事情交给神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就是爱，他住在我们里边就是我们也可以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我们里边，我们也住在爱里边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那我想在世界里边要找到真爱可能是比较难但是在神里边我们可以我就问一下你一个挑战的让大家思考一下，你是否已经在爱里边了如果是还没有的话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你会看你所认识的人也是神创造的吗？也是神所爱的吗？神的宝贝吗？你愿意把你得到的这一份爱跟你另外的一半，或是你的认识的人，你周边的人啊，你的亲戚朋友、父母、子女啊，你认识的朋友哈、啊，去分享神的爱吗？让他们也得到这一份爱哈。那、啊、这一个比较挑战比较大一点的、啊，你下个礼拜打算用什么方法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也可以住在爱里边？我希望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哈、啊。啊，只有一个，好像今年我们的主题一样哈、啊，啊，多交一个朋友哈，啊，多传一支福音啊。好，那其实今天讲的很长了哈，然后我做一个结论哈。从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学习到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生命就开始了，婚姻也建立了哈。神是爱的源头，人需要爱。人更加需要神，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才可以得到满足。神赐恩典，通过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住在他里边，也住在爱里边，他也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就有永生的把握，不需要惧怕。刚才我们也读过一段经文，就是第四章的十八节里边讲到，爱你没有惧怕，因为爱如果是完全的话，就把惧怕除去了哈。所以我们爱不会有需要，就不会有惧怕的哈。然后我们就可以尽情的去爱。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越愿意回应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越会爱我们周边的人。从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更加可以让人看见神啊，看见爱的真谛。也看见爱神的真实哈，那我们也感受到哈，在苦难中有神与我们同在哈，那这一份安慰，这一份平安是我们人不会有的，但是神会应许我们有的哈。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就是爱，感谢你先爱我们，感谢你早已为我们预备这一个挽回祭。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边，让我们有机会与你和好，能够认识你，能够亲近你，住在你里边，住在爱里边。求你看顾我们当中正在受苦难的，或是在挣扎中的，求你与他们同在，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实在、你的同在、你的安慰、你的平安。求你坚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靠着你得到力量，胜过这一切。也求你使我们不断的可以把爱传出去，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得着这一份永生。愿我们的一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
世间它还不是有条件的。